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礼拜天的敬拜，除了神的话语很重要，但之前敬拜赞美团他们所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也让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灵会带我们的祷告有很丰富的内容，也做很好的预备。为此感谢神，因为我们尊主为大。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罗马书啊，我这个之前几次教在主日讲坛，我跟大家分享都是在罗马书里面。上礼拜其实牧师也跟我们很快的回顾了一下第九章啊，有些第九章的内容。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是继续我们之前啊一直都在读的，今天我要 focus 在第八章，尤其第九到第十一章。那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尤其罗马书里面比较深奥的啊，比较深奥。如果你记得十一章最后，保罗说圣哉，表示我们不容易理解的部分。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话语，神当时借着圣灵启示保罗他要说出的内容哈。那我把今天的主题定成福音真理神的主权啊，这是一个部分，这主要是在第九章啊，第九章里面提到的。第十章主要讲到蒙召的人的回应，或是你要称为它是一个责任，这是两个一样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今天就来看这里。好好，这是我之前几次在主日跟大家分享啊，我之前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分享到八章十七节，如果你记得的话，这章 slide 一直都出现过。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黄色这两个部分，从第八章的十八节一直到十一章的三十六节啊，一直到十一章的最后，主要的重点。八章十八到三十九节是讲到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模样，就像我们刚刚读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我们待会会来看。九章十章十一章在讲到以色列人，其实也讲到外邦人。九到十一章讲到神的恩典，救恩的恩典，十也讲到神的拣选，讲到神的主权，最后讲到神的救恩计划。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些哈。好，那我很快的把第一前面那一段哈，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八章十一节，我做一个很快的 summarize 啊。如果你还记得罗马书，你一章一章去想。到底讲了哪些东西？第三章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亏缺神的荣耀，是因为我们不虔不义，这是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不认神，对不对？我们不认神为神。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神的愤怒必须带出审判。这是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的。第二章里面讲到神的审判，按以色列人来讲，按的律法审判，按照外邦人来讲，是按着什么？良心。以色列人的律法做不到，只要一条做不到，就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在神的面前都是不义的。外邦人的良心，在神刚开始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神有把良心放在亚当夏娃的心里面，但是因为人的选择，因为人的背叛，所以我们的良心就被蒙蔽了。因为我们的良心被蒙蔽，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良心的审判当中被称为义的。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然而神的恩典慈爱会临到，这个临到的是什么？神预备了一个祭，叫做挽回祭。这个挽回祭是什么？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一个无罪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你我的罪而死。这就是挽回祭。有人读旧约说神很残忍，神让以色列人进迦南就全部要把迦南人赶出去，或是把他灭绝。神够残忍吗？神更残忍的是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罗马书把福音的真谛讲得很清楚，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是白白的，是给我们的，给所有的人。耶稣说，我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的救恩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所以我们人也有责任。今天我们要提到这一段啊，所以请大家好好的做好啊。我们今天有很深的一些东西要来讨论，从人的逻辑来讲，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明了的。如果你最后说我还是不明了，没关系啊。十一章最后说深哉啊，神的奥秘，我们就把相信神的主权啊。好，所以我们一到五章讲到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虔不义，我们不认我们的神啊，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我们可以借着挽回祭，借着相信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神我们为我们预备的挽回祭，能够被称义。称义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还不是称义的，我们只是被称为义。我们欠的罪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还了，可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进到了第五章开始到第八章，提到圣灵啊，圣灵。有人说罗马书是因信称义啊，是的，可是 more than that。罗马书告诉我们，借着圣灵要成圣啊，或是你说因信成圣也可以。所以我们基督徒一旦信主之后，我们被称为义。一切都 happy ending 吗？不是的哈。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肉体跟属灵会有征战，可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会带着我们来面对我们肉体的问题。所以第六章开始讲到亚当的原罪，罪从一人进入世界，就是亚当，可是神的救赎借着一个人，就是耶稣，让我们从罪里面能够走出来。第六章开始讲到这样子，难道就这样吗？不是的，我们每天过的都是一个属灵跟肉体的征战，所以我们要借着圣灵致使恶行，圣灵可以让我们胜过。我们不是就在这样的轮回当中一直的犯罪，不是的，基督徒不会一直犯罪。会不会犯罪？会，还是会啊，因为我们肉体还是软弱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我们有时候会体贴肉体，会吧啊。所以保罗讲到，我们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跟平安啊，记载。所以因信成圣啊，所以我们就渐渐越来越过一个成圣的人生，这是一直到第八章的前半段。好，我们今天要来讲第八章的后半段，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是福音最高点，福音的最高潮。福音不是只有叫我们因信称义，叫我们因信成圣，最重要的是今天要讲啊。好，为什么要讲这里？我们要来看神的荣耀是什么。我们常常口里面说荣耀神啊，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啊，愿你的生活能够荣耀神，什么意思啊？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这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对不对？神有哪些美德？ 神的形象样式不是在物质层面的啊。如果神长得像我这个样子，那是有点可惜啊。不是哈，神是一个灵啊，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美德。神的美德有哪里？他有个属灵道德的形象，他有美善，他有慈爱，他有公义，他有圣洁，他有圣良善，还有真理。怎么样叫荣耀神？就神的这些美德，在他原来创造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因信称义被召，我们能够将神的美德给活出来的时候，这就叫荣耀神了。神不需要我们给他多一点荣耀，可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就希望从他所创造的人的身上能够显出他的美德来。这就是荣耀神啊。所以神造人希望人把神这些美德，这些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把他的荣耀充满在他所造的人，被他所招的人身上，然后显出他的荣耀来荣耀神，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进到我们的主题了。我们来读下面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哈，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三十节，效法基督的模样得荣耀。我们先读二十六、二十七节哈，来一起。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我们先看28到30节。这一节经文很多人会背，然后很小就背起来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啊，句点啊，后面就不读了啊，太好太好了啊！我只要万事都神，我要信神啊，万事都会为我效力啊，最后就是得到益处。什么是益处？什么是益处？好，我问问大家哈，我小时候看到这个，我觉得益处是什么？哎呀，考试考不错，我不太会读书，偶尔考试考不错啊，或是我长大以后我能够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啊，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妻子啊，或是工作啊，上司很赏识我哈、啊，然后啊让我升迁发财、啊、当官啊，是不是这样？不是的，这边讲的益处不是这里。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如果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益处呢？我们在病痛中，我们是不是益处呢？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我常常越想越怕，因为耶稣最后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啊。你会不会怕？益处是什么？益处就是后面29节、28节之后一直讲到30节结束的部分，我们要来看那个益处。可是我刚刚讲的这些好处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嘛，对不对？我申请学校，我找工作，我可以找到我理想的工作等等，这不是益处，这都在万事当中。这个万事包括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病痛当中，只要我们是爱神的，这些万事都会互相效力，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这益处是什么？好，这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然后因为什么？继续解释了哈，我们要把这个看完，很重要。解释这益处什么？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都是被他召的人，被神所召的。我们第九章、第十章我们会看到这里，因为他预先知道，他就预定，预定什么？预定这些被召的人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谁的模样？耶稣基督的模样，对不对？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 我们都是这些弟兄，可是那出手的果子，那个长子是耶稣基督。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得荣耀是因为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益处，这是益处，听懂了没有？我可能生了一场病，神医治我，这是在万事当中是效力的，因为他让我得益处，因为他让我更像主耶稣基督，更有神所赐的形象，属灵的美德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是这里保罗讲的。那里面有讲到预先跟预定啊，这是在神学上面过去2000年，尤其在16世纪之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那我们今天会来看哈，圣经都有讲，他这边讲到预知啊，预先所知道的，神预先就知道，他就预定他要招哪些人，被招的人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哈。这里的效法，请大家注意一下，中文翻译叫效法，好像我们主动啊，人主动去做什么。原来的希腊文意思不是的，原来希腊文的意思是神 make， 神使，是神主动的。就像我们待会会讲到神塑造我们的概念，所以神会主动来塑造我们。如果我们是被招的，神会主动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儿子的模样。怎么样塑造我们？借着万事互相效力。重点是我们必须是一个爱神的人，被招的必须是一个爱神的人。好，所以这边讲到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荣耀神。这是外在的，这是外在的。我们回来看26、27节，讲到圣灵帮助我们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所以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两方面，一个是万事互相效力，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不管是好事坏事，都是万事。重点在益处，是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啊，这是他的益处。那26、27讲到我们在内心里面，这里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懂得怎么祷告。保罗是说他不知道怎么祷告，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不说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有软弱，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有时候祷告不是合神心意的，圣灵这时候就来帮助我们，他可以帮助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我们的代求者啊，他是我们的啊，帮我们啊。当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了哈。那耶稣就跟父说派保惠师来啊，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哈。那我圣灵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鉴察人心啊，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我们越祷告越灰心，神会改变我们，神会让圣灵来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是合他心意的啊。所以这里讲到效法耶稣的模样得荣耀，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从里面的圣灵的帮助。好，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这个。接下来我们讲到主神的主权，我们就进到第九章哈，6到29节，就是在讲神的主权。很，保罗用这几节经文来讲的时候，他用一连串的问题来问。如果圣经再可以打开来看哈，他很难 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第九章一开始讲到保罗，讲到以色列人，讲到犹太人，当时在新约的教会的时候，哪怕今天都一样，犹太人不信弥赛亚，不信基督的，大 majority 的犹太人不信基督的。我跟韵文，我们2019年年底 COVID 之前一个月，我们在以色列，那刚好是圣诞节，我在伯利恒，那哇，就很多庆祝活动，就在圣诞节那一天，那么就有游行，大游行，很多人来游行嘛，来庆祝耶稣诞辰。那耶稣其实生日不是那一天了，耶稣哪一天生日我们不是那么清楚。这是耶稣被定为12月25号定为圣诞节，是因为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那一天是一个叫做拜太阳神的一个日子。那君士坦丁大帝后来变成基督徒，他其实他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他也就把基督教变成一个国教，当时他就把那一天改成圣诞节。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人家再去拜偶像，拜太阳神，他就说把那天听成是圣诞节。不管怎么说，本来那天我们在那边好多人来游行来庆祝，那我就问了我们那个导游，他说巴勒斯坦人，你知道巴勒斯坦人吗？他们很多都是穆斯林，信回教，巴勒斯坦人的基督徒比犹太人的基督徒多很多啊，所以那天来游行的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基督徒，然后那个巴勒斯坦总理也来了，所以我们被挡在外面。所以保罗在讲到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好像被神所弃绝，所以上礼拜牧师就讲到神的话落空了吗？这答案是什么？没有，很多人在摇头，没有点头，没有点头，摇头就对了，点头有可能在打瞌睡嘛，没有开玩笑。所以神的话就落空了，所以神有没有话有没有落空？没有的，你们看这段经文，因为我们来读这段经，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兰的后裔就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什么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什么叫应许的儿女？就是神预知预定要招的人。这样连起来了嘛，好。因为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后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的印象里面，旧约里面神拣选以色列人，其实神的拣选是有拣选的。亚伯拉罕那个儿子，亚伯拉罕 长子叫什么？四个字，以实玛利。老二是以撒自己所，是他跟撒拉所生的。神所应许的是他跟撒拉生的儿子，可是因为他们等不及了，两个人就一起同意，让亚伯拉罕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神拣选谁？神拣选他应许的。神有没有一开始就拣选？有。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被招的。OK， 好。接下来以撒生了几个小孩？两个啊。我注意看你们有没有。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好，我们接下来看，那是不是因为以扫把长子的名分用了一碗红豆汤卖给了雅各，所以神选了雅各？我们来看，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利百加是谁的妻子？声音好小，我怕我答错了，所以要听听你们说的。利百加是谁的妈妈？雅各的妈妈，是以撒的妻，以撒。 OK， 他说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啊，就有答案了嘛啊。十一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是在招人的主。怪怪，从小都以为是因为以扫把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掉，所以神选雅各是吗？不是的，神老早就已经拣选了啊。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的。神的话没有落空，神拣选以色列人，可是神拣选他所应许的人，他所应许的人啊，不是所有以色列人。好，这样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第二个问题，好像不太公平嘛？为什么神就他要选雅各就选雅各？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五节哈，保罗就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些定义，也不是在乎那些奔跑，不在乎那些行为的哈，只是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神，就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第九章里面讲到神的什么主权，对不对？神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到第十一章，我们会来看到神为什么任凭法老刚硬，这个很重要。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完全的主权，为什么？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的公义的审判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神因为爱，神有怜悯，所以他要选召这些应许的人。这些选召是神的主权，是没有错的啊啊。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啊，继续，保罗又问了问题，在第十九节。他就用一个比喻，他说受造之物岂能对照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陶匠造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尚且神要显明，我把它 highlight 起来，但特别要讲解释这一段，尚且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怜悯找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当中，也从外邦人当中。神没有不公平，神拣选他所应许，他预先知道他所预定的这些人，也会在外邦人中选召这些应许他所应许的人。那你会问一个问题，神难不成是一个陶匠啊？他是一个造物主，他造一个尊贵的器皿啊，他是不是也特意造一个卑贱的器皿，要让他将来灭亡吗？啊，这是在神学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没有的啊，因为没有，为什么呢？这个卑贱的器皿是这个器皿，他有自由意识可以做的选择。当然，神预先知道了啊，神预先知道事情太多了，神预先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是不是？所以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把救恩预备好， 可是亚当夏娃犯罪是神的责任吗？不是，因为亚当夏娃用他的自由意识来决定他们是不是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在查经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耶稣跟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有没有告诉他？是不是预先知道了？好，那最后彼得有没有？因为耶稣告诉我了嘛，我就一定非认他不可。有没有？也没有。彼得最后他自由意识，他最后还是否定了神三次。神知道了，神就让这件事情也成为彼得属灵操练的一个功课。啊，神其实知道，神知道你我，神知道谁是他所选召的，所以他是预先知道，他也就预定。你在22节你看到，如果神预定那些做卑贱的器皿是神所预定的话，神不需要，他只要显明他的愤怒就可以了，他只要彰显他的全能就行了，是不是？就把他灭了就行了。可是神怎么样？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那预备遭毁坏的器皿，这边中文没有把意思讲得很清楚，这边是说适合遭毁坏的器皿。适合是由是跟其实跟法老跟犹大的例子一样，有人说犹大好不倒霉啊，一生出来就是要卖耶稣的，是不是这样？你去看四福音书，耶稣有好几次劝他，有没有？可是耶稣预知他还是要卖他。他不是耶稣说这人活在世上不好，有没有？他倒希望犹大不要生出来，可是神知道犹大的选择就是要卖他，好不好？所以这个神有主权，神知道。还有这段经文比较难一点，这是在讲神为什么还指责人呢？这里其实在讲到以色列人，跟十一章有关系的。讲到以色列，我们读到十一章，最后以色列人有没有得救？有哈，十一章后面讲全家得救，不是指所有以色列人都得救啊，是指以色列这个族是最后还是会得救的。得救人是谁？就是神预知预定选召的以色列人，好不好？好，那这段经文我也很快讲过去，这是在何西阿书。何西阿是先知书里面的小先知书第一卷啊，它其实应该算是大先知，因为它很长。这个先知书有大先知、小先知，它为什么叫大先知？因为大先知书的篇幅很长啊，像以赛亚书很长。然后那个何西阿书是小先知的第一本。也很长啊，不够长而已啊，所以变成小先知。何西阿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他是一个北国的先知。当时，所罗门王之后就分成南国、北国，对不对？北国是被亚述先灭的，南国是后来被巴比伦所灭的。何西阿就是那个时候神选召他出来当一位先知，来警告北国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信奉巴利，他们拿着神的应许说，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你们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沙、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多。那这些以色列人背叛神以后，就想，那可以啊，他们就信奉巴利。巴利是很淫乱的一位神。他的教导，所以当时就很多在祭庙里面啊，就以色列人跟他们就混在一起。那何西阿就是在神所招的一位先知，他的妻子叫歌篾，是一位妓女。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牧师的先知书，你就牧师跟你们讲清楚。But anyway， 这里讲到的何西阿。这个妓女神是在形容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 他我们讲到当以色列人不忠于神的时候，神有时候用淫妇这两个字来形容。那当时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借着何西阿要告诉以色列人说，神不会离弃他们，还是会有一些渔民剩下的人很少数，他们会仍旧忠于神，忠于耶和华，这些渔民。所以旧约的后半段叫先知书，就变成很多的渔民，因为他们被掳到异国哈，然后他们就被就信奉异神哈。所以这边讲到得救不过是剩下的余数等等哈。那就讲到以色列人其实跟最后第十一章的内容就有关系了哈。好，所以神会存留余种，否则的话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被灭了，因为神的怜悯留了一些人，然后这些人就 carry on 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经过了300年大概300多年神没有讲话的时间，旧约跟新约当中有300多年，旧约最后一本书之后300多年耶稣才来，那段时间神是沉默。第30节开始，在9章30节到10章21节讲到蒙召之人的回应或是责任，不喜欢用责任这两个字，因为责任好像是主动的，我们要做什么，其实回应是神的呼召，神主动的呼召，人的回应，人的选择，人使用自由意识的选择。好，所以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必得救。这个很重要的，马太福音其实耶稣有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口里称呼我为主啊，主的人不一定能够进天国，对不对？唯有什么遵行我旨意的。所以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你口里面承认，然后你就是你必须要遵守神旨意的，这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说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后面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求告的概念是有一个 invite， 当我在一个难处的时候，我 invite 他 involve 在我这样的困难当中，是一个关系的，是有个关系的。所以有些人他主啊你救我，主啊救我，那跟神跟基督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信这个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相信我说我相信耶稣他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不是神我不在乎，我就信他。这叫信吗？这不是信因为你没有跟他有 relationship。 所以这是很重要，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人要有一个求告的心，这是人的回应，这是人的回应。第一个部分，神的主权，神的主权里面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回应，这两个是一样重要，一样重要。好，我可能要快一点我还是回到 OK。 好，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然而，我读给大家听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信他呢？没有传道，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佳音传喜讯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好，如果我们说神的主权在神手中，神已经预知了，预定了。那如果还勾，我如果朝一个极端走的话，我不用传福音了嘛？神都知道了。神都预定了，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要不要传福音？要嘛，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谁是神预定、预知所预定的嘛。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就说了这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 没有听过他，没有听过基督，你怎么，你没有听过这位真神，你怎么向他求呢？所以呢，他说什么？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有人听了福音，可是不顺从。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听呢？那以赛亚是有点灰心的，可是他有没有传？有哈。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什么？听基督的话而来，不是听正招献弟兄的话，懂吧？我的话最不能信了，你们问法号路就知道了，我常常开玩笑，所以听道要从基督的话来，回到圣经的真理，顺服圣灵的带领，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从基督的话而来。基督话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在牧师的讲道当中，在这段经文里面。那最后讲到第十一章，讲到神弃绝了以色列人吗？他说没有嘛，断乎没有。为什么？保罗就是最好的例子。保罗是不是以色列人？是。而且他是一个，我们刚所讲到，他是一个效法基督最好的模样。他的改变大不大？超级大的。他原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把基督徒关起来。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是在旁边主使的人。可是基督向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就完全的改变。不是他能做什么，而是神选召了他啊。所以他今天能够在这里写这段经文，也是出于恩典啊，不是出于行为。所以他讲到以色列人啊，那在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又提到以色列人啊，在第八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这个是从生命记第29章来的。我没有时间，你愿意看的话，你把29章生命记29章打开来看，也是在以赛亚书第29章也讲到这一段。那你说我去看生命记29章，神使以色列人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神的错吗？神让他们就昏迷昏暗了。如果你把生命记29章从头看到尾，其实那章经文里面，摩西说到以色列人，神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没有经历任何神的恩典嘛，他们每天都过在神的恩典当中，是不是？可是他们最后离弃神，神只好任凭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不是神的责任，跟法老是一样。法老也是，神为什么要用十个灾？神就是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一直在跟法老对话。有几次法老几乎想说，算了，就让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有没有？最后神任凭法老心里刚硬。神是怜悯的神，神是忍耐的神，最后他还是没办法，只好让法老完全的愿意哈。那后来其实也没有顺服。我们知道后来当以色列离开的时候，有200多万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还是去追赶，他还希望把他杀了摩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在神的拣选的计划当中，可是神是一直采取一个忍耐、恩慈、怜悯的一个角色。那这边又讲到犹太人他们失脚跌倒，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绊脚石，这个绊脚石在旧约就提到是谁？耶稣基督。他们认为这位弥赛亚不应该是最后被人所吐口水、被人家愚弄的一位神。 他们认为这位弥赛亚应该是一个风风光光、长得帅帅气气、壮壮的骑的一匹白马进入罗马，然后把凯撒给杀了的。神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把他的救恩带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到第十二章就讲到，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人所想象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可是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个时候有可能就骑个白马，知道吧？那时候是荣耀的时刻会来。好，所以这边讲到，若他们的过失，指以色列人的过失，是为天下的富足。因为这边讲到神的拣选，他的救恩计划是借着犹太人能够临到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拒绝，然后福音就传到了外邦人当中。为天下的富足，为外邦人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也成为外邦人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他们的失脚、他们的绊脚石，造成福音成为外邦人的祝福。后来呢，他加了一句，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一个问号，谁的丰满？以色列人的丰满。所以以色列人最后还是圆了他们的丰满，因为最后讲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有可能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那这边讲到这个全家得救，就是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会信主、信耶稣基督，就是在神所预定的这些人当中啊，选召人里面。那外邦人数字偏满多少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外邦人是神预知预定要选召的人，等那一天来的时候啊，犹太人就会得救。最后讲到神的智慧啊，刚刚讲的都不懂，很难懂啊，为什么神有主权，然后又给人有自由意识啊等等，这个其实很难，从人的逻辑很难去，可是圣经都有讲到，第九章讲到神的主权，十一章讲到人的选择，人必须求告神才能够。所以保罗也说，圣哉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很多东西我们不是那么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懂，那我们就相信是神主权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应神，我们要求告神的名，然后呢遵循他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懂的东西。生命记第29章，如果你刚刚看到，我刚刚特别前面讲到那个以色列人心理混乱啊，那段最后一节，他就在解释说，为什么神让法老、让以色列人背逆神的这些以色列人任凭他们。那29章最后一节就讲到，神很多事情神显明给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必须知道，可是神有一些事情是他留着不让我们知道。这个 maybe 是 one of it， 我也不知道。这个逻辑从人来看来说，神的主权啊，人的回应啊，那这是过去神学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们可能听过有所谓啊加尔文啊学派或是阿米尼学派，这两个说法、这两个神学的论述，圣经都有，只是用人的逻辑没有办法弄很清楚。就交给神了。第九章讲到神的主权，第十章讲到人有自由意识。如果两个都不清楚，那我就只好选这一节啊，十一章的33节，圣哉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懂了吧？神谁知道神的心？ 谁做过他的模式？如果你告诉我你懂，表示你是他的模式啊。没有人是神的模式，因为没有一个人，我们人智慧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这是神学方面。那你的生命经历里面有没有很多事情你解释不了？万事互相效力，有没有？有。你在你生命里可以看得到哈。35节，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吗？是的嘛。神有没有说你要先给我什么，我才给你什么？有没有？有的话，那不就跟我们在民间信仰一样了吧？对不对？我今天要考试，我去拜拜，台湾有嘞。啊，做生意你要去拜关公，对不对？啊，来拜。如果他不听你的，我做生意失败，那怎么办？我改拜别的嘛，对不对？因为我来求你，你不给我啊，对，我给你那么多东西，我给你那么多香火钱，啊，神不是这样神，神是主动，他没有说我们要先给他什么，而是他先给我们什么，他主动来找我们啊。所以36节说，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将荣耀归给他。这个荣耀是什么？记得了吗？啊。效法基督的样式，把神原来创造我们神的形象活出来，活得越多就显出神越多的荣耀来。最后进到罗马书12:1-2，基督徒的生活，那我把前面11做一个总结，然后进入到12。我们今天有讲到圣灵引导我们，教我们怎么样祷告啊，为我们代求，因为圣灵是神，他知道父的心意是什么，他可以带着我们祷告。这个概念是什么？ Okay, 这个概念就是说，我祷告的时候，我不一定我求的都是神在万事已经定好他的旨意，有时候不是的。所以我越借着祷告，越借着圣灵不出声音的祷告，帮助我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有可能不是我求的，很可能不是我求的。可是如果你到12:1-2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成纯全，可喜悦，还有什么善良，有没有？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好，那神也借着外面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越来越像他儿子的模样。这益处不是我股票赚大钱，这些都是在万事里面。神医治我，这也是在万事里面。神不医治我，也是在万事里面。最终他的益处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神的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时时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得胜有余。这第8章最后讲到，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8章最后就讲到神的爱没有办法让我们与他隔绝，有没有？记不记得啊？好，因为这样大的恩典，保罗告诉我们前面1-11，所以他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接下来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旧约的祭坛献的是活的还是死的？到底是死还是活？第12章就讲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如果没有的话，牧师会讲，好不好？所以这个祭，既是死的也是活的，好不好？先做个预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哈。天，我们感谢，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你的话语是让我们能够活在你那美好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中。我们知道你的好处不在我们以外，我们活在世上每一天都成为活祭。我们要活出你儿子的样式来，也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荣耀你的名。这是你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你的心意。我们就将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手中， 他们都是你所重价所赎回，你所预先知道，你所预定，你所选召。愿我们都能够求告你的名，天天的来依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